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今天能够在这个下了大雪之后的天气，大家能够平安在这里相聚，我们要感谢神啊，真是不容易。今天早上，我到了冬天要来这里的时候，我都会在礼拜六啊，有时候礼拜五开始就为了来这个路程祷告啊，就求神带领，希望。开车来这里很平安，天气良好，不要下大雪，更不要降冰雨啊。那昨天晚上我就听到噼里啪啦的那个雪啊，好像有一点像冰炮打下来啊，我就担心。结果早上起来真的是这么厚一层雪，我不晓得你们这边雪多不多啊？我那里有这么厚，我在 Stouffville 啊，所以我今天7点多一点我就起来祷告，祷告完了我就赶快先铲雪啊，那么开出来。感谢主，一上highway都还很平安很顺利，我说哎，今天蛮好开的嘛啊，感谢主。可是没想到到了Dickson Road以后，出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401从Dickson一直到 Hill Ontario 这一段呢，很难开啊，都是那个积雪，那很滑，我要换线都换不了，我两次换线都会被煮回来。哎呀，歪来歪去，好像那个在陆地行舟啊，你们晓得啊，滑得很厉害。哇，我真是要感谢神，我一边开一边祷告啊。后来总算开到了，那么申伯看着我说：“传道，你今天辛苦。”我说：“很辛苦。”我说：“我开车开了一身汗。”感谢主了啊！我们平平安安在你相聚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相聚在你的圣殿里面，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分享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美好的福分，这是多么美好的经历。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真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用敬虔的心来领受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仰望交托给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耶和华以勒。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啊，我想都了解了，这是每一个情况。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们会产生一个疑问，说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神，那么为什么还要来试验亚伯拉罕呢？为什么呢？事实上，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用意。在这个事情上，神有他的用意，他的用意是什么？有两点。第一，就是要操练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因为亚伯拉罕信心，他是不让他只是存在他的意识当中，而且是要让他的信心呢，活在他的行为上，也就是雅各所说的，我们的信心和行为要并重。同时，信心呢，一定要有经历，要有亲身的体验，这个信心呢，才能够不断的增长，才能够更加的坚定。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的记载，让后世的人可以以亚伯拉罕为榜样，来学习很多宝贵的功课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的，什么是我们要学习宝贵的功课呢？可以分成人的方面，也可以从神的方面啊，两方面来看。首先，我们从人的方面来看，也就是亚伯拉罕的身上。从亚伯拉罕身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值得学习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怎么说？我们来看，大家知不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几岁了？几岁啊？100岁，哎，100岁，他是99岁，神跟他启示，啊，告诉他你要怀孕，100岁生下来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这是叫什么得子啊？啊，老年得子啊。通常我们说老年得子是几岁啊？那50岁、60岁，对吧？他是100岁耶 ，double， 所以他是老年得子啊。我想问一下在座我们弟兄姊妹，就弟兄了，有没有老年得子的，请举手，有没有？都没有，可能有你不好意思啊，就是老年人怕人家笑，是吧？ 其实老年得子不是坏事啊。按照这个统计学来说啊，老年得子的孩子怎么样？特别的聪明，特别的有才华，这很奇妙啊。所以在座如果你们有机会再试试看啊，老年得子，我是没有指望了啊，我就这么两个女儿啊。但是我有老年得子的一个经历啊，什么经历呢？大概是7年前吧。有一天呢，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黄兄啊，恭喜你！”我说：“恭喜我什么事啊？”他说：“恭喜你要老年得子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会啊？”他说：“我那天看在商场看到你太太，看到她夫人呢、这个肚子的腹部微微隆起啊。”我就说：“真是好消息啊！”我就觉得很好笑啊，因为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已经生完两个女儿，我们就结扎了啊，不可能再生了。我就跟师母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师母说：“哦，那一天天气很冷，我就放了一个暖暖包在肚皮这边，啊，就远远的看好像怀孕了一样，就是老年得子啊。”那么亚伯拉罕他不但是老年得子，他还是独生儿子啊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当然前面那个不算，那是侍女所生的，这是他真正神所应许的孩子，以撒啊。所以你看，是他的独生的儿子，啊，又是他老年得子。可是神要他摆上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没有犹豫哦，他就摆上了。这就是什么？顺服，这就是顺服。今天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有没有这样顺服的心？我们不要说别的，就像就以这个摆上儿子这件事情来看，摆上我们的孩子来看，我们愿不愿意顺服？很多的父母啊，一讲到自己的孩子啊，哎呀，都说我的孩子太有才了，哎呀，你看看那个这个表现多好啊，这个将来一定啊可以做大科学家，那个是工程师啊，这个是将来是医师，都很好。以前我们住在马坎，有一个邻居生了一儿一女啊，就差不多跟他这么大啊。儿子呢，他说像小沈阳啊，将来一定会赚大钱。小沈阳你们都知道啊，很红啊。女儿像什么？像范冰冰啊，所以叫她小冰冰啊，都把自己的孩子看着宝，哎呀，都很好。要献给神吗？他就怀疑了。为什么？说将来这个孩子培养出来了，赚大钱出大名，可是做传道人呢，太辛苦了，钱赚不到，名也没什么，而且还要随时随传随到啊，太辛苦了，不太愿意。有一位教会的姊妹啊，其实信主也蛮久了，大概也有10多年20年了。当她的孩子慢慢成长了，她步入50多岁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老姊妹啊，就跟她讲说：“王姊妹啊，你的孩子呢都已经长大了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要不要奉献一个给神所用啊？”这个王姊妹说：“哦，有，我有考虑过。”他说：“怎么样呢？是这样子的，我说呢，我的老大呢，口齿清晰，头脑很好，我是安排呢，将来做律师啊。老二呢，画得很好，我就将来安排他去怎么样做画家。老三呢，数理很好，我们再栽培他做工程师。老四呢，老四就很一般啊，没什么特别，就让他去做传道算了。”这种心态啊，这个跟我呢以前讲过一个见证，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？在英国18世纪时候，一个寡母生了3个孩子，培养长大，老大送到非洲宣教士死掉了，再派老二去，老二死了再派老三去，老三也死了，结果他在老三的丧礼上哭得特别的厉害，啊，人家就说你偏心，你特别喜欢老三，他说不是。他说：“我哭的伤心，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孩子可以献给神所用。”哎呀，非常感人啊！就看了一个对比啊，所以我们要想，我们有没有这样顺服？而顺服呢，不光是一种话语，一句话，还有顺服呢，表现呢还有不同的。顺服的程度呢是有差异性的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，是100%的顺服。怎么说？你看，第一，他没有向神说问为什么，你好不容易才赐给我100岁的时候给我一个孩子， 养了这么大的时候，你现在要把它拿走，为什么？他没有问。其次，他也没有借故拖延，说啊，孩子现在还小，是不是再过几年再奉献给你？没有。同时呢，他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，没有说哎呀，何必献整个人呢？神呢，我献一个胳膊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或者献孩子一条腿嘛，至少我还拥有一个孩子嘛。没有，他就是毫无考虑，毫不犹豫，毫无疑问的就把孩子带上献给神。这是甘心情愿，真心诚意的顺服，是完全的顺服。我们呢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顺服的态度呢？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有两种态度，一个是条件性的顺服，一个是选择性的顺服。条件性的顺服是说，神要你做什么时候，你就先跟神讨价还价，说神啊，当我怎么样以后，你赐给我，然后我才怎么样怎么样。在斯加堡有一个教会的一个资深的弟兄，他们教会要扩堂，就要特别的奉献，他就跟神说，他跟弟兄姊妹也还讲啊，他说神要是保佑我中了这一期的乐透649，我就拿一半出来奉献给教会，啊，这个态度对不对啊？这不对啊，这是条件性的顺服，而且基督徒不可以去买649啊，我们不要有这种贪钱的心，这是投机啊！记得基督徒不要去买649，不要去买任何，也不可以进赌场赌钱啊。当然，你如果去赌场参观可以，不可以赌钱啊，但尽量不要去。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条件性的顺服，还有一个选择性的顺服。选择性的顺服是什么？就是哎，神的心意跟我的心意相合的，我就听；跟我的不合的，我就不听。或者这个是心意呢？这个旨意是我喜欢的，我愿意的，我就做；不然我就不做。这都不是真正的顺服。我们要学习的亚伯拉罕完全的顺服，不问为什么，不讨价还价，啊，不借故拖延，我们就是毫无疑问的摆上，这就是完全的顺服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绝对看重神的事工。刚才我们讲到以撒，啊，是亚伯拉罕100岁生的儿子，哎，那么大家晓不晓得为什么他要取名叫以撒？以撒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以撒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嬉笑的意思。为什么他取这个怪的名字叫嬉笑呢？因为当神跟他启示他，告诉他的时候，说99岁，说你今年要怀孕，明年要生孩子。这个时候，亚伯拉罕在心中暗暗的发笑，说怎么可能呢？他的太太也同样的，啊，说我都过了生育期了，我怎么可能会生孩子呢？也在那里发笑。但是很奇妙的，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啊，结果他真的生一个孩子，所以就取名叫以撒。就是嬉笑的意思，他是给自己一个警惕，啊，不要低估了神的能力。那么是他的独子，也是他的晚年得来的孩子。当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也就是意味着他把他人世间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、最喜爱的奉献给神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为了神的事工，他可以放下世间一切所喜爱的事物，也就是说，他把神的事工放在第一位，啊，永远的事情都以神的事工为重。因为要做神的事工，他看清世上所有的东西，这个心智不容易啊。今天我们同样在教会侍奉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心智？绝对看重神的事工，把我们最认为最喜爱、最宝贵、最重要的东西愿意摆上。这里面包含了什么？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怎么样？我们的美好的恩赐，我们很多的家产、财宝，啊，金钱，或者你有祖传的宝贝，甚至于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愿意摆上为神所用。很多人说很难，说传道这个点真的很难，不容易。是很难，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从今天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乃至于从亚伯拉罕以后所有的历世历代的这些先知也好，圣徒也好，一直到今天，有许多的人都这样子做到，都摆上。那对我们来说，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不要说那么久以前的事情，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年代，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徒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传道人呢？有，大有人在。啊，以摆上的恩赐来说，我们人世间说，哎呀，做医生多好啊，医生有这种医人的这种医术啊，这种恩赐。哎，我们多人多就有啊，有医生用他的医术摆上以后呢，来为神所用，做传道人。以前是医人的身体，他现在要救人的灵魂，不容易。啊，也有一位啊姓梁的牧师，啊做生意的做得很好，他有赚钱的这种恩赐。后来他也摆上为神所用，做牧师了。他不是赚人的钱，他是要赚人的灵魂。啊，那么在台湾有很多这个艺人，就是明星歌星。他们信了主以后呢，走上了侍奉的道路，啊，最有名的就是孙悦，演戏演得多好，他现在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终身义工，啊，还有一些明星，像方正呢也做牧师，康嘉欣歌星呢，还有一些歌星也都是摆上了，啊，就不再唱世人的歌词，专门唱圣诗，啊，等等。那么在金钱方面，我们也看到，金钱方面。在1985年吧，84年85年，在麦恒啊，麦恒有一间教会，他们要建堂，就大家就任县，最后差90万怎么办？结果有三个弟兄就出来承担，一人负担30万，不简单呢，各位啊，1985年30万很多钱了，他们来自己承担。那么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城有一位老太太去世了，结果她把她的一栋房子，唯一的一个遗产，一栋房子怎么样奉献给一个基督教的机构，没有留给她的子女，这也是把她所看重的最看重的东西献给神用。在今年农历年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外甥通了电话，他在旧金山一个教会啊当执事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他们教会要建堂，哎呀，我们说感谢主，那钱不够，所以他说，舅舅啊，他说我已经把我的股票都卖掉了，啊，他在一个 IT 公司，所以我们凑了几万块钱，啊，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，啊，我听了我很高兴，也很感动，啊，因为我是从小把他带到教会去的，啊，所以他们我的四个外孙女啊，啊，是我结的第一批果子，啊，我也感谢神，我的外孙呢，啊，现在其中有一个已经也在台湾做了牧师了。那他说，舅舅啊，其实不算什么。他说我们教会很多的人呢，啊，没有现金，他们就把他们的房子第二次去抵押贷款，啊，用5万6万，然后来奉献。他说很多都是这样子，啊，结果他们凑齐了啊75万，啊，可以买一个地方，买一个小的教堂，真是很奇妙，啊。好，我们再看，在奉献我们的孩子上面。在我们宣道会有一位姓简的老牧师，啊，他的三个孩子全部是传道人，两个是牧师，一个是宣教士，啊，他都从小生下来他就为他们祷告，希望把他们奉献给神用，啊。那在多伦多还有一个牧师，他也很好玩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生了一儿一女，儿子呢我就栽培他，像干经常的鼓励他勉励他去做牧师，结果现在呢真的是牧师了，很高兴。女儿呢，女儿要做什么啊？做什么师母，哎，你们都很聪明啊，都很会猜，要会猜也要有行动啊，因为做师母很简单嘛，随便找个牧师嫁就好了，是不是？简不简单？不简单哦，做师母很辛苦啊，我们要晓得做师母是站在牧师的背后，哎呀，这个光彩不到他，但是呢很多重担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传道人有一次聚会统计啊，这个牧师师母得癌症的比例非常的高啊，37%啊，就是压力的关系，要求神怜悯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些人都可以把他们在人世间最看重 最宝贵最喜爱的东西奉献给神用。今天你我可不可以呢？应该也可以，只要我们立下一个为美好的这个心志，你要有这个心志你就可以做到。好，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看到亚伯拉罕他是辛勤劳力做神的工。你看神跟他讲说要他把孩子献上，而且呢不是在他住的地方哦，他住在别是巴，要叫他到哪里呢？叫他到摩利亚山。摩利亚山在哪里啊？摩利亚山就在现在耶路撒冷附近，离别是巴他所住的地方呢有80-90公里，他要走3天才可以走得到，非常远。为什么神要叫他把孩子在摩利亚山献上？这个是有意义的，这是一个预表。因为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就在摩利亚山啊，就在摩利亚山，这就是这个预表的意义。那么在第三节，刚才我们第三节是没读啊，你看到第三节如果圣经的话，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怎么样辛勤劳力做主工。他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当神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，是你很痛苦很难去接受的这种任务，你还能够清早起来吗？你很可能就不愿意起来，哎，赖在床上不甘心乐意去做，不想去碰这件事情。他不是，他清早就起来。起来做什么？他起来不是做他自己的事哦，是做神的工。你看他说备上驴，他把驴子安排好，把那些垫子什么都弄好，因为骑着驴子来出发嘛。然后带着把两个仆人和儿子都叫起来准备。他还怎么样？他这边还写劈好了燔祭的柴呀，啊，连柴火都准备好了。你说这个柴火何必在这边你准备呢？摩利亚山难道没有吗？有，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那种怎么样事前充足准备的心态，他不要到了临时再到现场去做，来不及，他怕万一没有怎么办，所以他宁可在这里先劈好了柴，很麻烦要把它带过去他都乐意。而且这些事情你看他背驴劈柴，他有这么多的仆人，他为什么不叫仆人做呢？他自己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重神的事工，他知道这是神要他做的，他就不放心交给别的人，怕做的不好，他就要自己辛勤的努力来做。这就是他这种辛勤侍奉充分准备的这种心态，这是给我们学习一个榜样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，有个人有不同的事工，对不对？有的领司，有的主席，有的读经，都有很好啊。或者你还有其他的侍奉，你有没有事先预做准备，而不是随随便便临时来了就上来了，结果经也读错了，是不是话也讲错了？如果你没有事前好好的准备，没有充分的去操练自己学习，那么你一定会出问题。有一位姓张的弟兄，他在教会呢一直做这个做主席的这个职分，那么司会做了1年多以后呢还算平稳。有一次呢他就比较大意了啊，想做了一阵子了嘛，我大概都有一点经验了，事前就没有去准备。然后呢他礼拜六晚上又参加朋友的那个 birthday 的 party 啊，玩得很开心，很晚才回家，也喝了一些酒啊，所以第二天早上呢起床起晚了，哎呀，教会要开始了啊，他们教会是9:30聚会，他还没到，这个牧师已经准备说他再不来就自己上了。结果就在最后一秒钟他赶来了，匆匆忙忙的说啊，牧师啊，抱歉抱歉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，马上就上台。一上台就请大家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哇，圣殿颂，他讲了三一颂，哇，简直是就听着哐当一声，怎么样，牧师嘛被他吓得快昏倒了。之后呢他很不好意思，他跟牧师说，牧师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今天呢太匆忙了，昨天也没准备好。牧师说，弟兄啊，你不要对不起我，你要跟神说对不起啊，我们是在为神做工。这个弟兄啊痛定思痛啊， 以后他就学习到一个功课，只要他是当主席的那个主日，他礼拜六晚上一定不参加任何的应酬，而且好好在家里准备第二天要读经的东西，要准备的事情，要领的诗歌，而且他永远提前半个钟头到教堂，看看东西有没有准备好，麦克风有没有摆好，各项事工有没有准备好，成了一个很好的主席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，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心意，要晓得我们人在做，神在看，弟兄姊妹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要小心。好，那么以上是呢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这些榜样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，我们从神那个方面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学习到什么功课呢？那就是耶和华以勒，就是神必预备。神必预备呢有三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神会使我们不致缺乏，就是当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绝对看到神的事工，辛勤劳碌做神的工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供应给我们，让我们不致缺乏。诗篇二十三篇就讲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主耶稣也亲自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其他这些东西怎么样都会加给你们了，不要去烦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二个层次呢，就是不但不致缺乏，还往往呢神会回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摆上的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啊。有的人也许你有这种经历，刚才我讲的三个人为了教会是不是一人负担30万，后来他们做见证说感谢主，在后来的岁月里面他们有很好的机会赚来的钱远超过30万，甚至还 double triple， 这很奇妙。我也跟各位讲一个实在的例子，在1987年到88年啊，那时候我还在纽约啊，在报社上班。那我在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聚会，我们的教会呢要扩堂啊，要扩堂就要大家认线啊。所谓认线呢，就是每个人去填上你的名字，你可以奉献多少钱，你现在不要拿，就是在半年之内你要把钱准备好。聚会完了，师母过去就一口气就啪啪啪填了三格，一格就是2000块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我的薪水呢1800块啊，他填了三格，换句话说就是我三个月的薪水，是半年之内哦，换句话说我做半年里面我有三个月是没有薪水的啊。但师母说有信心，他说神会供应。我说好吧，我说那没办法了，他都填了嘛，我不能去把它擦掉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哎，神真的很奇妙，我们就为这个祷告，是神啊，我们现在一个月就是1800，是不是？还住在别人的地下室，那我们钱从哪里来呢？我们是有一些积蓄可以拿来用，但是后来怎么办呢？哎，神很奇妙，哎，本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法拉盛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。啊，有人去过啊，法拉盛，他那时候啊，慢慢兴起一个行业，就是晚上有一些晚会呢需要有什么，有主持人。哎呀，他们就打听到说，哎，说那个《世界日报》那个黄某某啊，哎，很会主持节目啊，有这个恩赐，请他来主持。哎呀，这个哎也感谢神，是我有神给我这个恩赐，啊，以前我在台湾在报社上班，但是我就常常担任一些晚会的主持。大家知不知道张小燕啊？知道啊，我跟他同台主持过啊，2次啊，只是人家都看他不看我，是吧？因为他有名嘛，而且呢，他主持一场就几万，我呢是 zero， 因为我是帮报社主持，我是报社员工，所以我没有钱的啊，我只有薪水，所以重点都在他身上，没人发觉到我，很可惜啊。再想想啊，但是张小燕说。你们报社有这么好的优秀的主持人，以后你们不要找我了，找就他主持就好了，这是他亲口讲的话。我跟很多大的明星或者是主持人合作过啊，每一年要一次。那所以他们找我主持，哎，不错啊，我就接手了。哎，师母说，你看外快来了，哎，一次就是300、500，很好啊。哎，还有呢， 那个时候呢，我原来没有做广告，后来有人就找我来刊登广告。做广告就有怎么样？有什么可以拿？有那个 commission 啊，不是回扣啊，回扣跟 commission 两回事啊。回扣是非法的，是 on the table，commission 是公开的，是正式的，可以拿的。这也是外快啊！我赚的这些外快呢，我都很诚实的啊，我没有像有些人赚的是私房钱，塞在皮带里面，放到袜子里面，把它藏起来，是吧？生怕老婆知道。我都是赚多少，我就完全交给我的啊董事长啊。师母说了，师母说你看，跟我女儿说，以后你们记得，女人呐、啊、不需要会赚钱，不要懂得，只要先生懂得赚钱就好了。的确，是不是？他说，师母说，女人不要懂得赚钱，只要懂得去花钱。他说的花钱不是随便乱花，是怎么样把钱花在神的事工上。哦，他是一直以来就是愿意把钱花在神的事工上，包含我们现在的恩典传播协会啊。他那时候要我们，那时候成立的时候没有一毛钱，他就从我的薪水里面转账转到那边去啊，每一个月转三分之一啊，就这样转过去了。后来感谢神，陆陆续续有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也有啊，来帮助我们啊。他就有这种侍奉的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讲，当我们摆上的给神的时候，神往往我不是绝对啊，是往往会赐回给我们的更多啊，这是亲身的经历，你们也可以试试。还有第三个层次，那就是神会对这些摆上的人准备更美好更多的福气，使他们诸事顺利的，凡事蒙福，不止他个人蒙福，而且呢让他的家人都蒙福，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。你们也许可以看看在座你们弟兄姊妹啊，有些家庭很蒙福啊，而且家里特别平安喜乐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说阿们，感谢神。如果你还没有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好好的思想，你是不是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够好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好好的摆上。那么当你摆上的时候，你也一样成为一个蒙神的悦纳的人啊，蒙福的人。今天呢，我们从耶和华以勒我们学习到了、宝贵的功课，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学习到我们要怎么样的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绝对看重神的事工，辛勤劳力做主工。然后从神的方面我们学习到，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，神就充分的供应，使我们不致缺乏，而且还有余。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勉励，大家都能够立下一个美好的心志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成为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，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而且是全家蒙福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有美好的旨意，你要我们学习当中的榜样，主啊，我们愿意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软弱，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照这美好的榜样来效法。求主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学习，也能够不只在我们的意识当中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更能够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，让我们的信心是与行为并重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